那我们先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先翻开诗篇43篇，然后我们一起读过诗篇43篇，那总共有5节，那我们就一起读过诗篇43篇。好，第一节开始，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办区辩区，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很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恶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头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阿们。好，那我们再一起翻开提摩太前书3章，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弟的读经的分享。那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3章，然后它总共有16节，那我们一样也是一起用国语念过一遍提摩太前书3章。好，第一节开始，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炼，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忠心，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刚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被真烦恼，被世人幸福，被接在荣耀里。阿们。好，感谢神，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提摩太前书3章。那今天小弟会想分享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主要会以第1节到第7节 那为主要分享的经节。那小弟有分为六大点，那第一点是侍奉的动机，然后还有品德的操守，那还有婚姻的家庭、教会的服事、灵性的经历，还有教外的生活。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小弟会想再分享另外一个是14到16节教会的使命。那我们先从前面，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它主要就在讲说教会要有得力的领导者，那对于长职的选立所需具备的条件，那有品德良好的领导者，教会的侍奉工作才会健全，那教会的运作才会顺畅。最后提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所以我们侍奉的目标应该是持守真理与传扬真理，这样教会才能容神一人。那小弟在读完这一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就是有好奇去看一下，就是如果是真的属神的教会，到底在长职的案例上面是否有按照圣经上面的来讲。那蛮感谢神，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上网找一下，其实教会的公告里面对于长职的案例，他第一条就讲说，传道者或执事，那立职5年以上且有牧养恩事者，年满45岁以上，且具备这里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2至7节，然后还有及提多书第一章5至9节所载之资格者，然后得被推荐案例为长老。那小弟查完关于我们自己真耶稣教会的条件以后，然后再去看一下比如说长老教会，那还有一些其他教会，那就蛮可惜的是他们对于条件选立长老、案例长老的条件部分，他们没有是比较多是没有直接讲述以圣经这里的经节来做选立案例的标准。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第1节到第7节，那长老选立的条件。那其实第一节到第七节，它是讲到选立长老的条件。那8节到13节是它是讲到执事，那同样也是可以指着负责人的条件。那其实做执事和负责人他的条件，第8节有讲到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他就是呼应到前面说1到7节长老选立的条件。好，那他们同样两个地方选立的条件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必须是无可指责的，就第2节，我们看一下第2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那同样在做执事这方面，还有负责人也是一样，在第10节这里有说到，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必须无可指责，就是在讲说，只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批评或论断的把柄。那小弟在读完这个之后，就说无可指责的话，其实就想一想，就是有一些话，可能比如说以教会里面来讲，就说，哎，这样的人可以立为长老或执事哦。那如果以教会外面的人就他们就可能就会说，诶，你们教会都没有人了哦。那反倒是这种话，就是会反而是非常的不好，就是对于长老的选立还有执事负责人也一样，就是我们要尽量去做到无可指责，让别人没有给别人留下批评论断的把柄。好，那我们就再看到第1节侍奉的动机，就我归在六大点里面。那第一点就是侍奉的动机。那我们一起来看着第1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那这也讲到存着羡慕善功的心智。那羡慕善功，就是为了报答主耶稣的恩典，被基督的爱激励，为了要服侍神，那不是为了羡慕这职位，跟外面的工作比较不太一样。就好比小弟的 职业来讲，就是可能有些人做一些事情是为了想要升官或是想要加薪，其实在外面工作也是一样，但做教会的圣工是不一样的，就是做圣工的心态是和外面工作是不一样的，不是为了职位，然后也不是为了哦，我有一个镁光灯可以让大家能知道我。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五章的一到三节，彼得前书五章，然后一到三节，新约339页。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二姐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里就有讲到说，做圣工和不论做什么圣工，有什么样的职位，不论做怎样的圣工，都是要出于甘心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一点大点的侍奉的动机。那我们再看第二大点，然后我会把它讲成是品德的操守。那品德的操守又分了三点该具备的，然后还有四点该弃绝的。那品德操守我们翻回来提摩太前书的三章。那品德操守它主要的经节部分都是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那先讲应具备的品德的操守，第一点就是节制。那节制的意思就是限制，不使用过度。那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提到加拉太书的五章22到23节也有提到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那节制其实好的事情，然后正确的事情也是需要节制的。那读经是件好事，但是还是得需要让身体做休息。那甚至来教会做圣工，是专心的为神来做这份圣工，但是其实家里的事情还是得去做到，就是家里的事情还是得去顾到。那当然我们后面提摩太前书后面他也有讲到在管理自己家庭的部分。那第二点就是自守。那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的后面有节制，然后自守。自守的话就是理智的自治，坚守自己的原则，那也是坚守真理还有自己的本分。然后那所以这里主要讲到就是长职如果都不能要求自己，那怎么能去要求其他人还是教导别人。那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9章27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新约238页，9章27节，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就讲到自己如果连自己都守不住，那你反而你就会被神弃绝。就是我传福音给别人，然后我去教导别人，但我自己反而都没有做到圣经所要给我们的教训，所要给我们的教导，那反而我只是用嘴巴跟你讲，但我自己却没有做，那这样就很可惜，就是反而自己就到最后还是反而被弃绝。那其实读完想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自己又有反思，说当初当教员的我，那如果我是一个宗教教育的老师，但是假如说我礼拜五晚上、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我都没有来聚会，那我怎能要求这些学员 他们要来守安息日，每天晚上要读经，每天晚上要祷告呢？其实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反思，是自守理智的自治，就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而不是说我可以不坚守自己的原则，那但是我要求你们去坚守圣经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再来第三个小点，我们该具备的就是端正。那端正我去上网查，就是它的意思是品性的正直。那其实它有讲到关于是内在，其实还有外在，就是你内在的敬虔，那外在也就会敬虔。它讲的也是对于你的态度，你的服装。那其实这读到这个端正的时候，其实小弟就有点心头一紧，因为发现到说其实以前小时候比较可能对圣经的道理没有那么熟悉，然后可能比如说来教会的时候就比较轻便，就是比较喜欢穿短裤来，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有听到就是有信徒会跟你讲说你来教会是你来敬拜神，那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其实那时候其实听完就反倒是提醒了自己，服装上面外在不是说只有内在敬虔，外在反而也是需要敬虔的。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3:2里面所应具备的条件，就是第一个是节制，那第二个就是自守，第三个就是端正，然后再来就是应该被弃绝的。应该被弃绝，我们翻回来提摩太前书3，翻回来提摩太前书3，那我们从3开始看。应该被弃绝的第一点就是不饮酒之事。那其实酒精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人来说，就是很容易会形成放荡。就好比说，外面很多法律都会跟你讲说，喝酒了就不能开车，因为会告诉你，因为你喝酒了，你反而是你的意识就不是很清楚，所以其实喝酒就要有适量的控制。那喝酒如果喝太多，那也会变成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我们一起翻开箴言20的第一节。箴言20:1，旧约的783页，20:1，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闹，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所以这也是提摩太前书3，这也告诉我们的，不要因为酒，浓酒淡酒都一样，就是一旦我们人开始放荡以后，就变成是没有智慧的人。那这是第一点小点该弃绝的。第二小点要弃绝的就是不打人，只要温和。翻回来提摩太前书3:3，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那这就是讲到不打人只要温和，就是不论对方做了什么样的事，你都不能去做肢体上去打人。就好比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不受教，那你也不可以去做打他的动作。就是你可能有人真的你怎么讲都讲不通，你真的很想一拳给他下去，但还是不行。那其实我就看到这个不打人只要温和，就想到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就是旧约的摩西。那他在旷野前，他在进入旷野前，其实这个就是小弟有在神训班的时候刚好有印象蛮深刻的。他在进入旷野，他在打埃及人的那时候，打死埃及人的时候是他能的时候，就是摩西觉得他能，因为他是埃及的王子，所以他觉得看到我们以色，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委屈，那他想要用 拳头来去解决事情。他好像去用拳头解决事情，哎，确实好像真的有解决，但其实后来那以色列人反而是怕他说，哎，那你是不是遇到其他的事情，你就要同样的方式对待我。在第一个40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血气的时期，就是哎，他觉得他能。然后第二个40年的时候，就是他是让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那旷野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王子的身份，那反倒是他不能，他觉得他不能，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在旷野，他没有一个王子的身份。那第三个40年就是领导时期，就是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领导时期虽然他一样也是不能，但是神能，因为摩西对神的认识，然后他就有谦卑的性格。那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12章第三节。民数记的12章第三节，旧约的179页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就告诉我们，哎，我们在摩西之前翻到是他看到有人受委屈然后就去打人，但最后圣经给他的评价是摩西的为人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不要打人，只要温和。就是我们可以以摩西做个例子，在旷野前他是脾气比较暴躁，然后看到别人受委屈然后就去打人，但后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对，你看到很多圣经上面那些以色列百姓跟他抱怨，如果你是平常你可能你那个耐心不够的时候，你就很想跟他就是教他做人的那种概念啊，所以其实是不行的。好，那我们再翻回来提摩太前书的3章，那接下来就讲到第三点，就是不争竞。那这里讲到的就是不吵闹，不与人争论，那不固执己见，那又有包含一些不爱慕虚荣，不争吵着要比别人强的志的意思。那小弟看到这点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想到圣经中有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那时候纷争结党。那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的3章，哥林多前书的3章3-5节，新约231页。3章这里讲到，就是3章的3节这里讲到，你们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4节，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只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这哥林多教会这就是一个例子，他们那时候就在吵说，哎，你是属保罗的还是属亚波罗的？但其实这里保罗就指责他们，这不是属乎肉体的，就是这样的行为不是属乎肉体的吗？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身为基督徒，不应该是与人去争论，然后不应该是与人去吵架。那对于真理的这部分，除非是有抵触到，那可以去翻圣经上的例子去给对方知道，但无关真理，无关 你最后能不能得救，其实这部分也没有必要再去跟别人去做争吵，去做争论。那第四个小点，翻回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第三节，就是不贪财。那贪财呢，就是万恶之根，就是就有一些像有一些假先知、假信徒，可能就是以贪财这部分为得利的门路。那我们可以翻开提摩太前书的6章9到10节，这里就讲到，就是往后翻301页，新约的301页，9到10节，他就讲到，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就讲到贪财就是万恶之根，这其实也是要时常警惕我们在做圣工 这份上是否偏离了做圣工前面有提到侍奉的动机，是否是以贪财为得利的门，就是贪财这部分。我好像当了长老，我好像当了执事，我就可以掌握教会的比如说钱财的运用之类的，这反倒是我们要去提醒去小心注意的地方。因为钱财这部分往往是很多人会容易失败的地方。就马太福音那边有讲到少年人，他圣经上所教训他都有遵守，但最后耶稣问他说愿不愿意舍弃一切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他却又又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反而很多。这也是变相的提醒我们，不止贪财这个要小心，对自己身上的钱财，这也是只是短暂的。对，所以这我们在对于钱财上面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的。那第三大点的话，就是讲到的是婚姻家庭。那婚姻家庭的话，我们翻回来提摩太前书的3章，婚姻家庭的话，小弟会拿第二节这里有讲到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和第4节到第5节的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室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然后第5节是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里就讲到婚姻的家庭。那第一点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专一爱自己的妻子，忠于婚姻，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不会像是如果大家知道比如说像伊斯兰教，他们就可以允许一夫多妻制，那这也是圣经绝不允许的地方。那再来就是第二小点，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这里就提到说家，其实我们就值得反思，如果家里都管不好了，那你要怎么能管理教会呢？那小弟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在对于自己的信仰和家里的信仰都能兼顾，所以他在约书亚记的24章，我们一起翻一下约书亚记24章的15节。约书亚记24章15节，那就是其实 这段我们应该也蛮熟的，在旧约295页。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就约书亚就讲到说，约书亚以自己作为榜样，再来是家庭，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那将来他才能使其他的弟兄其他的人来顺服，说哎，确实你有把自己管理好，然后再来有把家管理好。那第三个小点就是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翻回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他就是讲的第四节这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这一段其实自己就反思到说，如果我们都去教导别人，但是就好比前面讲到的说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家里，如果我们凡事就是如果有了别人说诶你都教导别人，但是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都不听你的话，那还要叫我们去听吗？那这样就我们就反倒是没有立场了。那自己小弟也有想到圣经中好的例子是约书亚，那不好的例子的话，我们就来看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我们翻开了撒母耳记上二章，撒母耳记上二章的29节到30节，二章的29节到30节，这也就讲到神很不喜欢以利两个儿子他们的行为，那他就请神人来预言对以利这样说。29节，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就讲到诶，其实以利他后面再看一下三章的十三节，这里就讲到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时候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就是以利其实已经知道他两个儿子的行为，但他却没有去做制止，没有做好管理好他自己的家，那反倒这样子反倒是会被神所做弃绝的部分，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不是只有自己顾好，反倒是自己顾好，那家庭也是要去做顾好这个选项。如果遇到家里的孩子偏离了正道，要及时把他们拉回来。那第四大点的话，就是讲到教会的服事。那小弟就以第二节翻回来提摩太前书三章，的第二节这里讲到的第一点是乐于接待远人，还有善于教导。那这就是小弟归在第四大点教会的服事上面。那第一，小弟先讲第一个小点，乐于接待远人。那这乐于接待远人的话，他乐于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说哎，我好像片面的好像去邀约你，好像去片面的去关心，但实际你没有用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这里就讲到爱心的部分。那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13章1到2节，希伯来书13章1到2节，新约325页。那这里就讲到说亚伯拉罕接待了天使的部分。第一节开始，你们务要当存弟兄相爱的心。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就讲到如果对一个远道来的弟兄姐妹甚至慕道朋友，其实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去接待他，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否能接待到的是个天使。如果我们是 带有目的性的去接待别人，然后不是发自内心的，那其实别人也是感受得出来，那这就非常的可惜。对，那第二点就是善于教导，那这里讲到的就是信仰的传承。那教导圣经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教训与真理，那这里当然就讲到说，诶，回归到前面，其实自己也要先有一个受教耳朵，那先被神教导，那才能来教导弟兄姐妹。那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的4:16，提摩太前书4:16，那这里就讲到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其实在善于教导别人之前，其实我们要反思自己所学到的教训。好，那再来第五大点，就是灵性的经历。那灵性的经历的话，就会看到第六节，我们翻回来提摩太前书的3，那第六节这里讲到初入教的不可以，就是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那小弟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想要说，诶，假如说小弟现在就当上长老，那其实小弟不管怎么想，都会觉得说，诶，好像这个会变成一个很骄傲，会变突然很骄傲。你看我信没多久，或是诶，我年纪轻轻刚信没多久，我就可以当上长老。那这样的心态就非常不好。所以其实在前面的条件上面，我们真教会的条件上面就讲到，诶，其实他是要立职5年以上，如果以长老来讲的话，就是要执事5年以上，那需要年满的一定的岁数，而不是说年纪轻轻，诶，我刚信教刚受洗没多久，我就有机会去当上长老，就有这些职分。那除了自高自大，还有就是信仰他的真理的根基没有稳固，那没有经过一些历练和操练，那遇到很多圣功或是一些事情上面，反而就会更软弱，看到人性的软弱，然后自己也会跟着软弱。那在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小弟有想到神训班那时候学到一句话。那神训班的时候，就是每个早祷会和晚祷会，其实那个传道都发一段就是简短的话，然后来勉励我们。那其中一段话我觉得自己还蛮喜欢，就是他讲到说，一个人最大的失败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你自己偏离神的道，还自己以为站立的稳。那其实就很像说，诶，其实你已经慢慢偏离了神的道，但反而你会觉得说，诶，我自己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在信仰的路上要时常反思，就是是否自己有偏离神，那如果有偏离的话，就要及时回转，而不是像这里讲到一样，诶，可能因为他刚初入教没多久，然后他就开始自高自大了起来。好，那再来就是第六大点的话，就是教外的生活。教外的生活，他是有讲到第七节，那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也就很像是前面有讲到的，必须无可指责，就是没有给别人留下批评论断的把柄。那其实在教外，不只是在教外，其实在教内也是一样。为什么要好名声？就是因为不会受别人的毁谤。那作为长职或执事，其实个人受到毁谤，那教会也必会 因此而受到毁谤。对，那小弟有看到一个例子，在耶利米书的23:14，那在旧约的912页，14节这里就讲到， 我在就是耶利米先知，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行。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这其实就警告我们，其实就让我们值得反思，是不是只有在教会，哎，我教会做得很好，我的品性很坚良，但其实在外面，在教会外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尽量做好我们身为基督徒该做的本分，不是只有在教会有好名声，其实在教外，这也提到教外也是要有好名声。好，那就大概是小弟从一到七节所分享的六大点。第一个就是侍奉的动机，那第二个就是品德操守，有分三个具备和四个要弃绝的。那具备的话就是节制、自守和端正。那其实弃绝的话就是前面有提到，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这四个该弃绝的。然后第三大点就是婚姻的家庭，那第四个就是教会的服事。第五个的话就是灵性的经历，那第六个就是教外的生活。那小还有一点时间，那小弟想要分享最后一个是第七个，就是教会的使命。那也是其实也是 这整章有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在14到16节也是我们侍奉追求的目标。那第一个就是很简单，就是持守真理。那在第九节这里有讲到说固守真道的奥秘，那其实不是只有长职负责人要做这一块，反而是我们弟兄姐妹一旦得知到真理，我们也是要去做固守持守真理这一块，不是只有不是只有长职他们要去做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去做到这件事情。第二就是传扬真理，那传扬真理的话就是要传全备的福音，如果只是传一两个那就不是全备的福音。就像我们之所以为独一的真教会，就是在真理这部分和其他教会是有所不同的。那其实我们在外面也不用特别跟大家说你们没办法得救，我们其实在外面去宣扬说我们可以去跟他们说我们是符合圣经上的道理，但对内的时候要知道说为什么来信真耶稣教会能得救，是因为我们完全按照圣经中所教导我们的去行，不是只有只要遵守一点，比如说只要遵守洗礼，只要遵守安息日，这样就好，其实我们的五大教义缺一都不可。那这就像提摩太前书这里有提到，提摩太前书的三章这14到16节这里提到，保罗又重新提到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真的属神的教会是要去做持守真理还有传扬真理的部分。那最后小弟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15节那做今天的结尾。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303页，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虽然这里就讲到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那就要按着正义来去分解真理的道，而不是这个真理好像我比较软弱，然后我就不想去遵守，并不是这样子。就是虽然时代不断的在改变，那人的看法也在变，但圣经的真理永不改变，而且适用于每个时代。人的软弱不能否定教会与真理，那因此真教会不是说要一定要去讨好人心而降低圣经的标准，那更不会要随着时代的潮流然后而放弃 追求圣灵和圣经启示，更不会更改圣经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分享，小弟所想要分享的。